天父，我哋感谢你，因着你乐意接受我哋嘅敬拜。虽然我哋不配，当我哋到你面前承认我哋亏欠嘅时候，神你已经赦免我哋嘅罪。主，你知道我哋一切嘅需要，我哋刚才献上嘅祷告，我哋深信已经蒙你嘅悦纳。我哋继续敬拜你，愿你聆听圣经里面俾我哋嘅提醒同埋教导，求主教导我哋全谦卑嘅心嚟到领受，嚟到遵行。我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是思想两次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箴言29章17和18两次经文。请大家先听我读完这两次经文。17节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18节说，没有异象文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上个礼拜的经文呢，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祂管理祂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祂管理的方法就是透过祂在自然界里面所设立的自然定律来到管理这个自然的世界，也透过祂所设立的社会的伦理准则来到管辖这个社会，也是透过祂所设立的个人生命的伦理准则来到是塑造我们的生命，管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用这两节经文来到思想，我们怎样让真理来到塑造我们的生命，因为唯有我们降服在真理的管辖之下，我们在真理的带领之下，我们才能够生活得好，才能够是有个丰盛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迎合神一切的准则和定律。所以冇人可以话咧，我唔尊重，我唔要尊重呢个地心吸力呢个自然嘅定律。我选择唔遵守呢个地心吸力嘅定律。我住喺十楼，我唔行楼梯，我喺空气嗰处行落去，死路一条系咩？自寻短见。社会嘅伦理定律都系咁样。我哋可以投票，我哋可以选择。不遵行神放在家庭里面婚姻里面那些的定律，任由我们自己想怎样做，但最终好像你废除地心吸力的定律一样，你不理地心吸力的定律一样，你是自寻短见的。神放在家庭婚姻里面的定律呢，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但我们说我们不要一男一男一女一女都可以结婚，我们可以这样立例，但结果呢带来人类家庭社会的灾难。神话你要诚实做生意，你要诚实在你的专业里面作为你重要的操守，你说我不喜欢，我喜欢为所欲为，结果我们看到我们都是自寻短见。今天我们用这两节经文来到思想，我们怎样用真理来到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很灵活地很快乐地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十七节是讲到我们小个的时候，我们不懂自己追求真理的时候，神给我们有家庭有父母来到是管教我们，让我们降服在神的真理之下。第十八节讲到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在社会里面过生活，我们能够负自己的责任去追求真理，我们要常常让神真理的启示来到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我们先来看第十七节，你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管教这个的字眼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训练、教导、改正、包扎、惩戒，那个意思是个树的，即是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谓整个的教育的程序，教育的程序。那这里我们看到都是相当的消极的，有时我们看到很负面的管教就好像一种的惩罚，没错，都有这样的意思在那树，纪律的执行有这样的意思在那树。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管教是这个负面也是正面的，消极也是积极的。为什么需要消极那种的管教呢？告诉小孩子，这样不要做，那样不要做， 就因为第一呢，人有犯罪的倾向，我们时时说出世的时候我们有犯罪的倾向。第二呢，就因为就算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会贪爱世界，有世界的试探人有。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有魔鬼撒旦呢，常常你要助长我们这种自高自大，偏行己路。魔鬼撒旦又常常鼓励我们去贪爱世界，去贪爱钱财，贪爱享受。因此我们看到要教育一个小朋友长大成人，实在是一个非常艰巨、非常艰巨的工作。十七节讲到细个的时候，责任在父母的处，要管教你的儿女。而这个管教呢，我们看到那个目的呢，就是要这个小朋友脱离自我，脱离自我为中心，脱离这个自私。那个目的呢，就是希望他长大成人，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你要过生活的一个人，以爱神爱人为他一生生活的原则。那这个就是那个管教的目的，离开自我归向神，以神为中心去爱神去爱人。其实世界的教育都承认这件事，所以离开家，小朋友进入幼儿园，进入这个幼稚园的时候，最重要的教养教小朋友的呢，嗱，你唔好自私啊！你要同人分享，要 share， 你要负责任，唔好话整污糟嘅地方咧，就有人要等人帮你整干净佢。你要负责任，自己整干净佢，就叫佢唔好自私，顾念到别人嘅需要。呢个系嗰种嘅管教嘅目的，而管教嘅过程咧，如果呢个系目的嘅时候，就是帮助他认识到他不能够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愿去过生活，帮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以神的喜好神的意愿来到过生活。这个是长时间一生之久那种的操练，去到一个地步好像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一样，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面。他宣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来到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去行。神的儿子尚且是这样。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明白神的旨意，然后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用神的道德定律规管我们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才是最自由，才是最美满的。但我们都要留意小朋友的教育呢，不能够只是消极的那个不字，不准做这样，不准做那样，不准吃这样东西，不准讲这个说话。没错，小的时候我们要经常说那些不要做什么，不要讲什么。但慢慢呢，我们要帮助他，给他明白到为什么他不可以做这样东西。我们要将那个爱来到是放在小朋友的教育那一处。当我们只是不的时候，他觉得他很受捆绑，他很觉得呢自己好像一个坐监的一样，他没有自由。他明白到原来呢爸爸妈妈叫他不要做的事是为了他的好处，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他，所以不想他出问题，不想他有麻烦。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大人我们都是这样。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遵守神的不做这样不做那样，因为我们爱神，不是因为我们怕刑罚。小朋友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很多大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弟兄做见证说，他揸车，太太坐在隔离，有时候叫太太你要拦安全带啊。咁以前咧就好难见到太太成日都拿安全带，但系后来咧立法啦，拿安全带呢个系法律，唔拿安全带咧罚款，所以要拿安全带。咁我哋谂下，咁样同太太讲都唔啱，系咪因为怕罚款？ 叫太太要攬安全帶，因為都是自私的，怕要出錢而已。然後叫太太不攬安全帶，因為我愛她，不想她不攬安全帶的時候有什麼問題的時候呢，她遭受傷害。小蚊仔都要這樣明白，你叫她不要犯罪，不要做一些她很想做的事，是為了她的好處，是因為你愛她，你幫助她，因為愛你，她願意聽你的說話。所以愛在我們管教小蚊仔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的時候，小蚊仔慢慢就覺得父母是我一個的肉卒來的，是我的警察來的，不是愛我的媽媽，不是愛我的爸爸。給我們的小朋友明白，罪不是一些我們很想做但不能夠做的事情。多少大人都是這樣，我覺得罪就是一些我很想做但又 不敢去做的事。那個人很憎他，想殺他但不敢殺他，因為犯法，因為要坐牢。要給我們的小朋友明白，罪呢是一些你做了之後會傷害你的事情。我是為了愛你，關心你，不想你受傷害，所以叫你不要做這件事。我想你看整本圣经对人类那种的道德的培育都是这样，旧约很多的诫命，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新约呢爱神爱人成全律法，这个也是我们训练小蚊仔慢慢给他知道，是父母爱你，不想你做某些的事，但是跟小朋友建立那個愛的關係不容易的，要花時間的。有很多父母給不到這樣的時間，唯有我們需要建立小朋友對我們的尊重，作為父母的尊重，他尊重你，敬愛你，佩服你，敬仰你，你是他的英雄人物。大個之後你做什麼？做爸爸做的事，大個之後做什麼？做媽媽做的事，咁你就成功了。当我哋花时间同小朋友建立一种爱嘅关系、尊重嘅关系嘅时候，你叫佢唔好做某啲嘢，好容易嘅；你叫佢做某啲嘢，好容易嘅。当佢唔尊重你、冇爱嘅关系嘅时候，佢感觉到好束缚。一日呢啲束缚离开嘅时候，佢就反叛，佢就唔做嗰样嘢。你要佢补习，你要佢学琴，佢咪学咯。有一日你再不管束到他的时候，他就放弃，他就不读书，他就不学琴。几多年轻人是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基督说我们遵守命令因为出于爱，不是单单一种的无理由的约束。当我们能够这样来到管教我们的小蚊仔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小蚊仔很容易能够成才，被神来到使用。这个第二样东西我们要留意的，管教你的儿子，这个是你的仔来的。为什么要管教他呢？因为他是你的仔来的。为什么要管教他呢？因为他是你的女来的。所以这里讲两种爱的关系，如果讲到父母的职责，这个没说管教儿女交给你的工人，管教儿女交给学校，管教儿女交给教会。圣经没这样讲，圣经开始的时候就将管教儿女的职责放在父母的身上。特别犹太人很着重儿女的教育，因为他们很清楚摩西五经里面神很清楚将这个责任放在父母的身上。他生命记第六章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门上。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是一件要付代价的事情，教养子女都是昂贵的事情来的。新约都是这样教导， 喺以弗所书第六章，要照着主嘅教训同埋警戒养育佢哋。呢个系神俾我哋嘅吩咐，责无旁贷，讲得咁严重，管教儿女冇错，因为个效果系严重嘅。教因为唔教，教得好，教得唔好，个效果系严重嘅。所以第一次话咧，管教你嘅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付出是大的，但个回报呢亦都是大的。可能今日就是很多年轻人都是结婚的时候，他们选择不要儿女，因为觉得这个是很巨大的责任。我有儿女教不好我儿女的时候呢，累了家庭，累了社会。我亦都很多人呢今日不要儿女，会不会因为觉得自己不懂管教，我就觉得呢有儿女之后呢分薄了自己那种的生活的质素。但无论如何，圣经这里提醒我们，管教不管教的效果是严重的，我们要付的代价也是大的。对受教的儿女来说，个人生命的教育要付的代价是大，是昂贵的，但记得不要放弃。不接受教育将来要付的代价是更加大，父母管教儿女责任是大的，付出是昂贵的，但不肯管教的时候付出是更加昂贵的代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管教儿女没错要付出很多，但回报也是大的。这里说他就使你得安息，这个是消极的方面，得安息就是没有忧虑，没有难过，能够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令到家庭没有混乱，没有悲剧的发生。然后积极的方面呢，也必使你心里面喜乐，好欢喜好快乐，因为我们的儿女呢有成就，他敬虔爱神，我们充满了感恩。今天做父母的，当我们肯这样付出的时候，我们的回报真是大的。如果不是的时候，这个话呢，他就使你得安息，即是说如果你不肯付出的时候，你就可能家无宁日，没有好日子过，没有安息。多少父母有多少的父母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至少不懂得好好教养自己的子女，长大之后他们反叛，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结果心里面一生都罪疚，一生都难过，没有安息。你如果教养自己的子女，令到他成才，敬畏神，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做父母的那种的心真是多么感恩，多么喜乐。几多的研究告诉我们，特别基督徒的父母对儿女最大的关心就是他们信仰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肯信耶稣，是不是肯走主的道路，这个是最多父母最关心的事情。当你发现你的儿女长大之后，他们敬虔爱神，他们侍奉神，被神大大使用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了喜乐，睡都睡不着。所以难怪很多的父母呢真的常常将自己儿女的相片呢放在个手提包手袋那处，见到朋友的时候就拿出来给朋友看，这个我小蚊仔他多乖，他多厉害，他多好，有多大的成就。但我时时都感慨呢，从来都没有见过啲年轻人呢将父母的相片放在他的手袋或者是银包那处，告诉人这个是我的父母来的，好伤心，是吧，好笑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呢，当儿女长大有成就，他们敬畏神的时候，做父母的实在一生感恩不尽。我今次在澳洲回来，在那处有侍奉，一个教会的执事有一个晚上车我去他家里那处吃饭，在车上面他就告诉我，他有一个仔一个女，那个仔呢现在在读大学，而这个仔呢就都很热心的，他去年呢跟教会的短宣队去广西那处做短宣的工作，他在澳洲处长大， 从来未出过去，喺屋企咧悠游自在，探惯世界。但去到广西嗰个地方，啲少数民族嘅地区，见到嗰啲人冇得食，冇得住，冇书读，哇！佢难过到不得了。佢为嗰班嘅年青人流咗好多嘅眼泪。翻嚟嘅时候，佢话俾我听，佢好好地读书，然后去帮助呢啲穷困嘅人。本来佢想即刻去读神学，你爸爸话唔好，你读埋大学先。我都同意佢咁样教导自己嘅仔女。佢话佢要选择读医，读完医之后咧，或者再读神学啦，或者去到呢、这个嗰啲有需要嘅地区，你都系侍奉神，服侍嗰啲有需要嘅人。我呢个爸爸讲嘅时候咧，心里边好兴奋，我都好为佢高兴。佢哋屋企食饭嘅时候，见到神恩待佢家庭。仔女都敬虔爱神，全家一同侍奉神。最近佢又带咗年纪大嘅妈妈信耶稣，佢心里面非常非常嘅感恩，非常非常嘅快乐。我喺佢哋教会嗰个年青人嘅英文崇拜嗰处讲道嘅时候，我讲道之前又有一个年青嘅姊妹啱读完大学出嚟讲见证。佢毕业之后咧，就去呢个柬埔寨嗰处做短宣3个月，学识啲诗歌带翻嚟咧，教嗰个英文堂嘅会众唱歌，又教佢哋啲话俾佢哋读。我话佢将来咧仲要翻到去嗰处做长时间嘅宣教士。后来我听到佢爸爸咧就有啲担心啦，话个女娇生惯养，要长期去啲咁艰难嘅地方做宣教士，做爸爸不免咧有啲担心，但同时都好快乐，自己嘅女肯被神嚟到使用，几咁开心。管教你嘅儿女，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面喜乐。父嘅代价是大，回报亦都是大的。好啦，我哋睇用真理塑造生命。第二部分呢，就是当一个年轻人长大成人之后，要承担起自己追求生命长进，用真理塑造他生命的责任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首先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说，因为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个异象呢，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异象。我们通常所说的异象，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或者侍奉的目标，他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那他就灭亡了，那他就有 问题了，不是这个这样的异象。这里呢是一幅的图画，讲到昔日以色列人的时代，在他这个民族啊，这个国家的里面，他们同神订立了盟约，要遵守神的盟约，遵守神的诫命，神你遵守我的诫命就成为我的子民。但很多时候他们偏离神的道路，他拜偶像，做一些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在这样的时刻呢兴起先知，他们看到神的真理，愿意被神使用，进到神的子民中间，向他们宣布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说的异象，是看到，是思想上面看到神的子民走错路了，他们要翻转头离开神的诫命了，要翻到神的诫命里面去。民冇睇到神嘅启示，真理嘅启示嘅时候，佢就放肆。呢、这个放肆系有一种嘅松懈，不受约束，以至胡作胡为嘅一个意思喺个树。当一个人长大成人之后，佢冇神嘅真理、神嘅话语不断提醒佢，佢会成为一个放松、不受约束嘅人。所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个也都给我们提醒一件事，小个的时候17节告诉我们，最对儿女最大影响力的是做父母的，因为要管教他们。但长大成人之后，离开父母的约束，最大影响力呢在于社会的潮流，民就放肆。因为那个社会的群体互相影响，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提醒我们， 叫我们懂得分辨社会的潮流，什么是合乎神的心意，什么不符合神的心意，什么是忠诚的，我们又可以选择要选择不要的。没有神真理的提醒，我们就容易不懂得分辨时代那种的需要，我们很容易走错路。那究竟时代的先知又是怎样的人呢？旧约的时代有先知，今天神有没有给过我们有先知呢？有。新约的时代，教会是时代的先知。当我们接受教会那种的训练教导之后，我们进入未信的家人中间，进入未信的同学中间，进入我们未信的同事中间，我们在他们的中间，我们成为时代的先知。教会是先知，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在这个地方接受训练教导之后，进入这个不信的世界里面，成为时代的先知。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你接受了八福或者八种美德那种的栽培训练之后，你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你就是时代的见证，时代的先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教会要扮演这个先知角色，今天基督徒要扮演先知的角色，我就不是挺喜欢这样的说法。先知的角色，圣经不是说我们要扮演的，或者说我们要追求成为，都不是。我们常常说，你信了主之后，接受神真理的栽培，你就是光，就是盐，你就是时代的先知。最好的信息不是在这个讲台发出来的，最好的信息，时代的信息，是当你在教会接受了训练之后，你进入未信的世界里面，活出见证来的时候，你站出来，你走出来，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一篇最好的信息。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时代的身份，我们自己个人方面，我们先常常留意神给我们他自己真理那种的提醒，透过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讲道，透过我们的灵修所读的圣经，透过我们参加成长班，透过我们所看属灵的书籍，我们不断接受神真理的提醒。神需要我们改变方向，我们就改变方向；神需要我们成长，我们就成长；神需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就停下来。神不断向我们讲说话，这个十八节乃是说神不断的用祂的真理来提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所以我们常常很感恩，我这次讲道完了之后，很多弟兄姊妹说，牧师你今天所讲的呢，是刚刚我经历这个问题，牧师你今天所讲的是符合我的需要。你都有些呢不是很懂想的，牧师你今天是不是知道我的事，你专门讲我的事？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以前一个英国回来的弟兄坐在这处听到，听到之后，牧师你刚才讲的人就是我来的。我想想不是，我都不识你，我不知道你做什么，我所讲的另外一个人，你认为就是他。没错，我们可以将我们所听到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按照圣经逐章逐字地讲，神就是透过这个过程不断地提醒你，你应该怎样做，你应该怎样过生活。你不断有弟兄姊妹回应我们，很感恩，好像电邮啊，有些什么，有些呢我们接受到，有些呢就没署名的呢，我们又不可以回应他。你最近有个人说，你因为感人的呢就是见证来的，感人不可以讲故事啊，感人是一个故事，不是啊。我想回应他，你又没机会啊。你喜欢讲故事讲见证，但我们喜欢讲见证，有时候讲这个是一个故事来的。几多几多，因为他没看到呢，几多所谓福音的故事都是很多名人的见证来的。几多世界上面的名著都是叫做故事，这个的神的故事啊，救恩的故事啊。有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在这些问题，但最重要的就是感谢神的弟兄姊妹听了道之后， 是有回应的。听到之后呢，觉得是神向你讲说话，就不要以为呢我知道你的事要专登来到难为你，没有的。从来我们做传道人都不会将港台变成炮台来攻击任何人。没错，知道某些社会的问题，知道某些潮流的时候，我们会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用那个经文来到讲我们应该怎样做。你从来不会针对任何人来到讲道的，我们只是讲解神的信息，所以我们应该感恩神藉用这些信息向你讲说话，接受了它。就是这里所讲的，神不断透过在教会你所领受的真理，你要提醒你，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错路。还有呢，我们看到神不单止透过他，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听的，你都提醒我们，有时神还透过我们的病痛，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你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听那些声音。但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神啊，我读书读得好地地，忽然间呢又要叫我妈妈病一场，我又要飞回香港看我妈妈，包括这个学期呢又不能够完成我的学业，觉得神呢是拦阻了他的学业，觉得神呢是阻碍他的前途。神啊，我的生意做得好地地，忽然间呢我家人又病了，又要花一大笔钱，以致我的生意发展不到，觉得神中断了我们的计划。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有时神藉着环境不断向我们讲说话，提醒我们，当我们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思想一下，神藉着今天这一场的逆境向我讲什么说话呢？神要我怎样回转呢？所以我怎样转弯呢？德国一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说话，潘霍华说，我们必须随时准备被神所妨碍，神会常常进入我们的路程那处，取消我们的计划，打发一些人来到向我们有所要求或者有所请求。他说很奇怪的呢，就是有些基督徒甚至一些做牧师的，常常以为他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是最紧急的，不能够容许任何事情打断他，骚扰他。他们以为这样想法是符合神的心意，但其实呢他们是藐视着神迂回但是正直的那条道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说都有一条道路要我们走，他的道路未必好像我们所想的就是这样走下去，有时神阻止下，有时神要我们走一条弯曲一点的道路，但可能是神的道路，最重要是神的道路，我们要去接受，让我们生命先有成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是丰盛。这个令我们想起耶利哥路上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他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是想做神的工作嘛，我想一定是这样，那么重要的神的工作，但路边有个受伤的人，他说这个不重要，神的工作才重要，那就不理他。其实神是藉着这个人受伤要他去帮助，叫他停下来想一下，有些事你更需要做的，有时候我们就不肯这样做，以为神是拦阻我们，神是妨碍了我们的前途。神不断藉着他的真理提醒我们，不断藉着环境向我们讲说话，我们用这些来到是塑造我们的生命。一个不愿意让神来到是叫他暂停的，或者所谓呢干扰他的前途的人呢，是一个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的主宰。他不明白他称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他定了要怎样做的时候呢，他就要怎样做，不可以用神呢要中断他。这个很可惜的事情，最紧要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谁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记得我哋讲过嗰个故事咧，关于呢、这个美国嘅总统 Lyndon Johnson， 有次打电话俾佢一个嘅朋友，咁、这个朋友咧啱啱瞓紧晏觉，瞓晏觉之前对佢嘅牧人讲：唔好叫醒我，我好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无论边个打电话嚟咧，都唔好叫醒我。我啱啱总统就打电话嚟。我是 Lyndon Johnson 总统，我想跟你的主人讲说话。不打他瞓紧觉，话俾佢听，总统叫他起身，要跟他讲说话。这个仆人话唔得，他是我的主人，你不是我的主人。你好清楚边个是他的主人。今日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世界嘅潮流我哋听，神嘅声音我哋唔听。世界嘅潮流咪成为我哋生命嘅主咯。朋友周围嘅朋友影响我哋点样做，我哋就点样做。个个都系咁样，我哋咪又系咁咯。如果周围世界嘅潮流，我哋朋友成为我哋生命嘅主宰，当我哋接受承认耶稣基督系我哋生命嘅主宰嘅时候，我哋让佢塑造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不断听神给我们真理的提示，环境的提示，我们的生命会成长。这个就是不断的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学习。几时我们在我们专业，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停止学习的时候，停止接受提示的时候，我们开始成为衰老的人。我不理你是20岁还是30岁，在你专业那处你不再学习了，你就开始衰老。在你属灵的生命里面，几时你停止学习，用神塑造你的生命，你就是一个衰老的生命。很多基督徒说我不用再读成长班了，我读圣经读了很多次了，神学我都读过了，我不用翻了。其实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说我已经很识那样东西的时候，就是告诉自己告诉别人你是不识的、你说你很识那样东西，今天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说我很识那样东西，当我们说很识那样东西的时候就是不识，这个是真的。无论属灵的生命或者我们的事业上面，几时我哋停止学习，我哋就衰老。美国好出名嗰个学者叫 Will Durant， 写咩哲学嘅故事啊、文明嘅故事，嗰啲唔系真系咩见证啊，唔系，系嗰啲好巨大嘅著作嚟嘅。一个咁有学识嘅人，年老嘅时候佢讲一句说话，佢话60年前咧我乜嘢都知道，现在咧我乜嘢都唔知道。学了60年之后，他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何等的真实，在今天这个资讯的时代里面，就是那些识少少嘢的人说他好识。你要问那些专家，他们 说你听很多东西他都不能够肯定，因为他识太多，知道很多东西不能够肯定。所以 Durant 说的对，60年前我什么都知道，因为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是说什么都知道。今天真的什么都懂得的时候，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说谦卑的说话，是说真实的说话。一个真的接受神的真理不断塑造的生命，一个真正成长的生命，一个真正年轻的生命。几时停止接受神的真理那个塑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衰老了。但这个我们留意，我们怎样接受真理的塑造呢？下半节说呢，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留意这里不是说呢，你去听道就有福，你去参加成长班就有福，你读多些属灵的书籍你就有福，去参加神学课程更加有福，这个不是这样说。而当你肯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就是有福。不是你知道有福，人家懂得去做才有福。如果一个人告诉你， 你跟我去游水啦，我是全世界最叻嘅游泳专家。你问佢你有咩履历啊？哦，所有全世界关于呢个嘅游水嘅技术嘅书我都睇过晒啦。佢所有啲影片啊，啲 DVD 关于游水我都含能睇过晒。咁你有冇落过水啊？啊，咁又冇喎。啊，咁样你会唔会尊重佢成为一个专家呢？唔会㗎嘛，你唔会跟佢学游水㗎嘛。一个人话俾你听咧，你跟我学攀岩咧，你有咩履历啊？所有最前卫、最好嘅攀岩嘅书我都识，我都睇过晒。咁你有冇下过厨啊？有冇有个厨房冇下，冇下过厨？你都唔会跟佢学啊？有咩专家得嘅？今日所着重嘅唔系你听几多嘅道，亦都唔系你记得几多你所听嘅道啊！有时我哋做讲道嘅人都觉得，哎呀，好似好失望一样。因为上个礼拜讲嘅，今日你翻嚟，你都唔记得上个礼拜我讲乜嘢。唔好讲我十年前我喺度讲嘅道，你都冚唪唥唔记得晒啦。有时讲得好失望，花咁多时间预备讲章，你听咗之后，你拧转头可能就唔记得咗一半，唔记得咗大部分啦。所以难怪有一个人咧，有一次写信俾一个杂志嘅编辑啊。呢封信带来好多嘅争论，哇！好多人写信去杂志去讨论呢件事。呢封信点样写呢？话编辑先生，嗰啲做牧师嘅人咧，以为佢哋嘅讲章咧好重要，花好多时间去准备。不过但系我参加教会嘅聚会咧，30年咁耐，我听过咧大约都有3000篇牧师所讲嘅道。但系我话令我惊奇嘅咧。就是我而家谂翻转头啊，一篇我都唔记得。我师爷嗰啲做牧师嘅咧，系咪应该将佢咁宝贵嘅时间花喺预备讲章嗰书？佢应该将佢嘅时间花喺嗰啲更有用嘅工作上边。啊，呢封信一出嘅时候，几多人喺处争论啊？争论，啊争论一大轮之后咧，以另外一封信作为结束。一个人咧写封信入去呢、这个。杂志嗰处，我话编辑先生，我结咗婚咧30年，食咗咧32,850餐，主要系我太太煮嘅。我突然之间咧，我谂翻转头，我发现咧，太太以前煮咁多餐，那个餐单咧我一张都唔记得，太太煮过咩送俾我食。但系无论如何咧，如果呢啲餐单唔存在啊，我啊死咗好耐啦。结束了那场的争论，重要的不是你听多少道，重要的不是你记得多少道，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将这些真理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去行道去遵行，这个才是重要的。不是你记得多少没用，你记得你背熟了我的讲章都没用的，你可以上网那时你就抄到以前哪篇讲章你都可以抄得到。所以记得不是记得不记得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用，你有没有遵行的问题。就好像那个先生所说，他太太煮的餸，哇，他放在台面那边欣赏看着啊，赞赏那些味道又好，你结果他没吃太太煮的餸，死了很久了。太太也从来不会说，那好了，我煮好这一餐，你要告诉我听，上个礼拜我煮嗰餐，你食啲乜嘢？如果你唔讲唔出咧，我唔俾你食。太太都唔会咁噶，我哋都唔会咁啊。因为最重要嘅唔系你记得太太煮过咩俾你食，最紧要你有冇食啊嘛。唔系最紧要咧，你有冇听到？你听咗有冇做？呢个先系紧要。所以能够耶稣话，佢从天上降下嚟，生命嘅粮食。耶稣系生命嘅粮食。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哇，听到那些人这样的道都听得到的，个个走晒。门徒你们走不走啊？门徒说我们不走，我们跟，我们还要跟你。耶稣说那班人不明白。耶稣说我所讲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人听了道在他遵行的时候，他领受的时候，那就是灵，就是生命。太太煮咗啲餸，你去食嘅时候，嗰就系生命，肉体嘅生命。 有营养，有健康。所以弟兄姊妹，今日呢个经文话我哋听，用神嘅道塑造我哋嘅生命，就去行动。今日几多嘅讨论关于认识神，哇，好深奥。今日几多嘅讨论关于咧，我哋要同神建立好嘅关系，活喺神嘅里边。几多神学嘅讨论，几多嘅讨论讲到我哋要爱神，点样爱神？但系咁多嘅讨论，你翻去睇下约翰一书第二章，只系一句说话就包含晒，遵守神嘅命令。所以使徒约翰话：你们若遵守神嘅命令，就知道你们确实认识神。认识神，遵守神嘅命令。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话的，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凡遵守他的道的，爱神的心确实在他的里面。怎样爱神？遵行神的道。怎样认识神？遵行神的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神的真理不断提醒我们，用神的环境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真理塑造，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不是就是快乐的解，有福不是就是我们认为好的解，有福是从神的角度看，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神看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用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愿意常常接受主话语那种的塑造，愿意遵行主的道，叫我们的生命有长进，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